亲爱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今天又来到了尼希米记。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叩神心弦的祷告。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叩人心弦的旋律在你的里面，好像你闭上眼睛，邀请你听到一首歌，邀请你看到一篇文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哪一首歌，什么样的旋律会响起在你的心里面呢？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祷告是叩神心弦的祷告，是一个吸引神注意的祷告，是那个深深打动神的心的祷告。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祷告被上帝垂听，触碰到上帝的心意，但其实往往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祷告。因为其实我相信有很多资深的弟兄姐妹或是晚线中，其实常常在陪读或与弟兄姐妹谈话的时候，或去探访的时候，他就说，传道我不会祈祷，传道我不会祷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说没关系，你就是像跟上帝聊天一样的祷告，更可以的话，你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亲自的教导你怎么祷告。今天很特别哦，神他既然让一篇这么完整的祷告文在尼希米记的第九章完整的能够显明出来，以致我们今天就要透过尼希米记第九章来明白一下什么是叩神心弦的祷告，什么是在神心意当中的祷告。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今天愿你的话语发出亮光。主啊，愿你使用孩子那拙口笨舌在这当中，但主啊，你使我们能够说的听的都能够得着造就，都能够来明白你的心意，以致主啊，我们能够常常的行在你的心意当中。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耶稣你与我们同在，在待会的每一个时刻所述说的每一字每一句，主啊，都打动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目前我们的尼希米记已经来到了后半段了，第九章。尼希米记其实总共也只有第十三章而已。走啊走的啊，我们也走到了尼希米的后半段。在经文当中，从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开始，一直不断不断的到第九章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尼希米他的企图不单单只是要建造城墙而已，他有一个企图，是他连那属灵的生命也要建造在这当中。因此尼希米跟以斯拉，他着力在于不单单只是建造硬体的设备，更是在人心里的那个软体的设备，更要在这当中透过神的话语栽种进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你知道吗？第九章他不单单只是一个祷告而已，其实是一个读完神话语的回应。上个礼拜还记得宪武传道所分享的信息吗？题目是什么？信仰三部曲。这里讲到了什么东西？讲到了哇，尼希米这些立位人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带着这些神的子民，站立在读神的话语，宣读神的话语，以至于在这当中有信武传道讲的专业的人士使他们明白神的话语。接下来呢，他讲到了不单单只是明白神的话语，更是带领了他往前走去，行出神的话语。而今天我想我要说，今天的第九章就是要行出神话语的第一步。今天的这篇祷告非常的美，他们不单单只在第八章很开心哦，吹角节很开心，哇，我们已经建好了城墙，很开心，我已经在这当中要经历了这一切的祝棚节而已。更多的是今天的这篇祷告文是谦卑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更要说，因为在第八章读了神的话语之后，使得神的百姓真实面对自己生命当中那个真实的光景。这个真实的光景使我们好像畏罪畏义来到神的面前 哀求神的怜悯啊，你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吧。在第九章当中，我们看见尼希米这些的百姓不断不断地回想到他们怎么堕落，怎么背逆神，怎么远离神，怎么抵挡神，甚至在里面神的话语说他转是吧，扭转肩颈，硬着颈项，是什么意思？转不动的意思啊，转不动就只能看前面，没有办法需要的时候转到那些需要看到的地方。好像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我们硬了颈项了，我们转不动了，我们只看见自己所看到的，以至于我就凭着己意往前走了。常常是这样子的，这样深刻的描述出人的罪与以色列与这些百姓们在神面前那个卑劣的罪，那个悖逆的罪。但是你知道吗，在尼希米的第九章，他不断的有几个字，仍然仍旧不断的神把恩典怜悯放在这当中，以致这些百姓不断不断的在回应在神面前的祷告，神的怜悯不断不断的在这当中发生。因此弟兄姐妹，你期待吗？你期待你的生命面对真实的光景吗？你期待吗？你面对一个真实光景的时候，你要祷告出一个叩神心弦的祷告吗？我说主啊，我读到这一篇的时候，我说主，我要讨你喜悦的祷告。一次我一次，我就来看到底一个叩神心弦的祷告是怎么样的态度。我们来看一下哦，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的第九章的第一节，他这样说：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这里他讲到了以色列人聚集进食，我要说你知道吗，当他们面对到神话语的态度的时候，是敬畏，是战兢，是谦卑，是悲哀在神的面前。为什么这么说？你知道吗，在旧约中的进食有听过吗？以前民进传道有讲过进食祷告的信息，他这样说的，他说每一次的进食祷告并不是因为你不吃东西就能够有多好的神力，发出多好的力量，然后呢就能够神蒙应允的祷告。其实每一次的进食祷告都是因为，为什么要进食？是因为我们要克己身啊，使我们不要被世上的这一切所谓的吃喝玩乐所辖制，而影响了我们专注在神面前的心。所以每一次进食的祷告的时候，其实常常我们都会有重要的事情要祷告。我还记得我在母会的时候，我自己在母会的时候就经历到我自己的教会签了两次的堂。第一次我的教会，那时候我的母会的大小吧，大概只有我们教堂的四分之一，想象一下我们教堂的四分一。但是呢，我们的弟兄姐妹大概有，那时候要第一次迁堂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大概有七八十人。所以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就是挤得密密麻麻的。而且那时候我们的教会还放那个投影片，你们知道吗？就是有一个灯照着，然后就是各方面都是比较不足的。以致那时候的第一次，我们的牧师他就发动了全教会连锁进食四十天。这四十天不是说主啊，求你在这当中行神迹什么？当然有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但最大的心意是神，你要不要我们踏出这一步？现在弟兄姐妹，当这些的百姓他们付上代价进食的时候，他们为了一件事，待会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就会看见。但是弟兄姐妹，鼓励你叩神心弦的祷告，第一件事情必须付上代价。跟你旁边说，付上代价。我们必须付上代价的。而且你知道吗，在这当中他们不单单只是付上进食的代价，后面有四个字，他说身穿麻衣， 同盟灰尘。我一看到这八个字，我就想到了另外一卷经文，还记得约拿记吗？约拿记就是那个神请约拿去跟尼尼微城说他们的罪孽深重了，他讲了好几次，甚至约拿还被大鱼吞吃到肚子里，还记得这个故事吗？当他好吧，我只好顺服，去到尼尼微城跟他们王说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一听到神在这当中要施行审判，他们王马上发布命令，说什么？身穿麻衣，同盟灰烬，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一个叩神心弦祷告的态度，的的确确是一个谦卑，把自己更多的隐藏在神里面，甚至更多悔改的祷告啊。当他付上代价，当他身穿麻衣，当他头蒙灰尘，谦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继续我们看往下看，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隔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接下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隔绝。现在弟兄姐妹，不是因为以色列人高高在上哦，绝对不是。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先来到神的面前来面对他们自己生命的问题，他们必须来面对自己生命的问题。但是在重复读几次之后，有两个字深深的吸引了我，在这一句话里面叫做站着，站着。亲爱弟兄姐妹，你什么时候站着听人讲话？学生时代站着听人讲话，可能是老师在训话的时候；当兵的时候一定是站着，因为长官要对你们讲话。好像在谈一些很严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站着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敬畏的态度，这是一个警醒的态度。而你要说叩人心弦祷告的态度，就是敬畏站立在神面前，是小小心心的，是警醒在神面前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第三节，他说那日四分之一他们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这是意思不是说这里来的这些弟兄们有四分之一在赞美神，四分之一在认罪，四分之一在赞美神，不是这样的意思哦。这个是意思是今天这一群人有四分之一在读神的话语，为了自己的罪在认罪，今天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因为看见神的话语，以致我要起来赞美神，看见神极大的作为在这当中。一个叩神心弦的祷告是一个付上代价的祷告。亲爱弟兄姐妹，你里面有很多的渴望吗？还是你渴望你的生命更多的被神更新？还是渴望你做一个祷告，但你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呢？请问你们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呢？你们愿意站立？我还记得我应该有讲过这个故事，我有个学长，他很可爱，他每一次要很累，可是他还是要写功课，还是要读经祷告，因为在神学院的时候就是规定要这么做，他就会跪在他的书桌前来读经，或者因为他怕他睡着，他就会在我们那个礼培堂更深哦，站在礼培堂后面拿着圣经在读神的话语，就是他为了要读神的话，为了明白神的心意，甚至他说他为了要回应神的心意，他愿意付上代价在这当中。可能很多人说，哎呦，你干嘛要来教会听讲道，干嘛要花时间灵修，干嘛要在这当中读神的话语啊？但是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原本卑微悖逆，非常多的不容易，但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就在这当中，他带领着我们往前走。 以致我们更希望我们的生命不单单只是这般的光景而已，而是主啊，我们的属灵生命要更多不断不断的成长。所以一个叩神心弦的祷告，是一个付上代价的祷告，是愿意谦卑自己，披麻蒙灰，是愿意将自己的欲望，将自己那个里面的那个属世的渴望降到最低，而来到神面前的祷告。一个付上代价的祷告，是愿意给出时间的祷告，是愿意分别出时间的祷告。弟兄姐妹，神的话语很清楚了，如果你想要叩神心弦，你想要这样子的祷告，你就必须有这样的态度。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到，那到底叩神心弦的祷告要有什么样的依据。在第八章我们看见尼希米、以斯拉这些的利未人带领的弟兄姐妹在读神的话语，在读神的话语当中，他们开始哭求，开始赞美，开始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数算恩典。他们的依据在哪里？他们的依据来自于他们所诵读的这些话语。如果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一句一句的去抽丝剥茧在这当中，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查考经文，你知道吗？光短短的第六节这段赞美的经文，在圣经里面就有非常多的地方同时讲到。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他们看见神的话语，他们就用神的话语来祷告。他们透过读律法书，透过读了神的经典之后，他们这样子在数算神的恩典。不然他们怎么会知道列祖的事情呢？不可能嘛，一定是透过历史，透过我们怎么去读这些律法书，读这些神的话语，我们才会知道神他过往所做的恩典。但也透过在这当中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也才知道这位神是多么的浩瀚无穷。我们必须多么的谦卑在神的面前。所以我要说，弟兄姐妹，你花多少的时间在读神的话语呢？你的生命，我要说，不单单只是祷告要用圣经做依据，你的做人处事，你的行为举止是依照圣经为依据吗？当你在读经的时候，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花了多少时间？你分别来到神的面前了吗？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一本书，这本书是校园出版社出的，它叫做《尼希米记：变动世代中的神仆》。我很喜欢这本书，当我看到的时候，这本书就深深吸引我。吸引我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我们常常看很多的解经书，觉得很硬很难，但是这本书呢，它不是讲的好像很浅的东西，其实它讲了很多很深入激励我们的话，但是它又清清楚楚的把尼希米记解释的很清楚。我鼓励你不单单只是读神的话语而已，更是研究神的话语。我现在传道鼓励你不单单只是自己读经而已，更是能够来参加我们读经的团契。我现在传道不单单鼓励你参加读经的团契而已，更是能够来参加我们成人主日学的查经课程。我们开过旧约系列，开过新约系列，开过各式各样的查经课程，为的就是使我们弟兄姐妹他们生命成长茁壮祷告的根源是在于圣经的根本。邀请你，圣经有时候真的很无聊，特别读到什么人怎么样，他生了谁，或者是接下来第十章在数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啊，真是也会让人家睡着。但是当你去查考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原来这个人名，原来这个地名，原来在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意义的。愿神将属灵的胃口，愿神将那个爱神话语的心栽种在屏东浸信会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 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是叩神心弦祷告的元素是什么，我们就要开始往下看咯。在这当中我们就看见第一个就是认罪。我们要说常常我们在第四节他讲到什么，第四节他说他讲了一些人名之后就说，这些的立位他们站在立位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读了神的话语，他们付上了代价，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哀求神的名。为什么他们要哀求神的名？因为当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清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了弟兄姐妹在他们当中的百姓多么的悖逆，他们的列祖多么的悖逆，甚至在这当中看见他们怎么在数算他们悖逆当中所经历到的恩典，以致他们在这个时候很奇妙哦，在这里的写的手法很特别，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先来看一下看33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帮我切到33节好吗？严记，谢谢。好，他这里说33节哦，他说你却是公义，我所做的却是邪恶。35节说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还是说的什么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但是神他已经用良善的灵在这当中要训诫我们，虽然他训诫我们，但是他还是给我们恩典的。现在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必须要认罪悔改。因为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才能面对自己真实的光景。而我们注意看经文，他们认罪悔改不是马马虎虎的哦。他们的那认罪悔改，你们注意看，我们在28节、29节、30节、31节，他得讲说他们怎么悖逆神。在30节他说你的灵界送监视去训诫他们，他们却不肯听从。甚至在圣经里面他们讲到神他怎么做怎么样给他恩典，但他们硬着景象不愿意去听神的话语。他们是一个一个把他们的罪状列出来。如果我们慢慢的看我们刚才的经文的话，我们就看见他们怎么不顺从神，怎么不在这当中去遵行神的话，甚至存心悖逆，甚至那个自立首领要回到那为奴之地，甚至好像建造了金牛犊要来拜其他的偶像。但神的怜悯不断不断一次一次的清清楚楚的彰显在这些的弟兄姐妹当中。所以当认罪的时候，完全团大家要分享的是，请你不要马虎认罪。我们每一次的认罪必须一个一个的讲出来，不是哦，主耶稣啊，哦，我是罪人，我知道我的光景不好，求你来赦免，求你宝血来涂抹遮盖我，这样子而已。我邀请弟兄姐妹，基督徒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质，就是自省功能，你知道吗？每次在做那个恩赐调查，或者是人格特质调查的时候，通常啦，大部分的基督徒自省能力的这一点都特别高分。因为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在经文里面也讲到神的灵借由着这些先知来提醒弟兄姐妹，这是旧约时代。在新约时代的时候，神的灵住到了我们生命当中来引导我们生命的脚步，所以神的灵在引导我们。以致我邀请弟兄姐妹在每一天的时候，有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在晚上睡觉前，但如果你的睡眠品质比较不好的，就邀请你能够分别为生一些时间做什么事呢？回想你今天所面对到的人事物，透过你读的圣经的话语来检视我们是不是得罪了神或得罪了人呢？但是在检视这些事情，并不是要你为义为罪，然后有罪疚感，觉得哦，主啊，我是不配的，并不是的，而是要你来面对那真实的光景，以致在这个真实的光景当中，你属灵的生命能够有真实的成长与突破。以致我们要说，这个叩神心弦的元素要学习认罪悔改。 圣经里面就是这样说的，他们怎么样去领受到神的恩典，他们也怎么悖逆神，而这样当中怎么去悖逆神的，我们必须一个一个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对付，一个一个的列出来，其实我们才会更知道我们必须谦卑在神的面前。因为若没有神的保守跟看顾，我们满身是罪啊。昨天感谢一贤弟兄到青少年聚会来分享，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就坐在这一大区，那时候一贤弟兄分享完的时候，他分享的创世纪这些亚当夏娃他所带出来的罪，所带出来在人生命当中的影响。最后的时候我就挑战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我是说鼓励你们更多来研究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不单单只是听完一贤弟兄的讲话，或者听完婉倩传道的讲话。我就讲了几个例子，我说你知道吗，在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神的奥秘。你知道我们人有多悖逆，这个悖逆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的。第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发现你得不到的东西你更想得到，有没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坏习惯哦，今天我这个得不到我一定要得到，我没办法挑战到的我一定要挑战到。这个原罪来自于什么你知道吗？神说这个伊甸园都给你耶，只有一棵树你不能吃不能碰，是哪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可是你看当蛇默默的出现说哎，不一定啊，你试试看啊。再讲第二，当然在这当中蛇出现又有怀疑又有不信任各方面的东西，这都是我们的原罪。接下来更有趣的是，我们就看见了人很会推卸责任。当亚当把苹果吃啊，不是苹果，应该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下去的那一刻，你知道吗，超有趣的，神说为什么你吃了这个果子，他第一件事情不是说上帝对不起我吃了不该吃的果子，他是说那个女人。亲爱弟兄姐妹，你有发现吗？从很小的 baby 就会推卸责任，说不是我用，是她先怎样怎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认罪的同时，我们读神的话语会更清楚知道我们的生命光景是什么，也是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不单单只是好像知识性而已。神话语知识性是有限的，我们不能让我们成长，不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的突破进步，不能够让人看见耶稣基督，不能够完成神要我们做的大使命的。唯有我们真实的面对自己生命的光景，就是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以致当你们更清楚的去看到尼希底记第九章的时候，看见他们这次着实的一项一项清清楚楚的在数算着神在这当中所带领他们，不论是他们所犯罪的事情还是带领的他们的恩典。第一个元素，第二个元素我所要讲到的，就是一个叩神心弦的祷告，是一个赞美感恩的祷告。当我们看到第五节他讲了人名之后，他们第一件事情是你们要站起来称颂神，站起来称颂耶和华这位神永世无尽。耶和华啊，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唯独你是耶和华，你是造天造地造一切宇宙万物的主。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他们发现起初神创造天地一切空虚湮灭，但神 一步一步一天一天的把这一切创造出来。以致他们明白一件事情，若不是有这位神在这当中创造，而我怎能安然这当中还能够把城墙建好，还能够在这当中读神的话语，还能够在这当中站立来认罪悔改，以致他们开口来赞美神。而我们要学习感恩的祷告，你知道吗？在这里他写到第七章哦，他说你是耶和华曾拣选亚伯兰领他们出加勒底的乌尔，又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如果你读经从第五节读到第十五节，你会发现他们在数算神在他们民族当中的恩典。亲爱弟兄姐妹，当你越数算，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的生命
完完全全是神全然的带领。昨天晚上我很感动一件事，有一个弟兄，一个小姐妹，她很年轻，她就跑到我的前，她说我要跟你分享一个见证，这是我的经历，我一定要告诉你。她说她提早回到屏东，她为的是想要出去玩，结果呢台风要来，对不对？之前有台风要来，但是后来没有进来。结果呢，因为她搬了一个新家，那个新家其实因为他是比较爱干净，而且他非常容易过敏，他如果出去玩他就没有时间处理这一块，他就发现他提早回来了，他可以预备心好好的休息，完之后能够把他的那些新家整理干净，整理完之后他能够有预备心，能够在这当中跟一些的弟兄姐妹有好的交通，好的祷告，他觉得这是神的心意。弟兄姐妹，你一定觉得很无聊，这有什么好讲的，对不对？但是我看到的不是无聊，我看到的是这个小姐妹，她连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她都在数算神在她生命当中的恩典。弟兄姐妹，当你越数算，你越看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真的会越谦卑，越明白神有多大的作为行在我们的当中，神有多大的作为在那57年前、58年前，我们的这个教会只是一个茅草屋，你们知道吗？下一次扩建的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茅草屋把它放出来给大家看。可是曾几何时建出了这个会堂，曾几何时买下了这一切的小房子，没有买，就是有人赠送，有神的恩典在这当中。而在这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要扩建，是不是也行在神的恩典当中呢？但我们是感恩的祷告，还是看见了许多的缺乏呢？神若应许我们，没有一件事情是完成不了的，因为靠着神，在圣经说凡事都能做。还记得前阵子有一个很流行的脸书的游戏吗？就是你要 take 三个人，就是你要标注三个人，然后你要请那个三个人每一天都在标注三个人，然后标注三个人之后呢，每一天都要写三个感恩的事项。还有没有人玩过这个游戏？我玩过这个游戏。那时候我跟民进传道每一天晚上要睡觉前就是在标记，然后标记完之后就开始写感恩事项，然后把它上传到脸书去。其实这个游戏在那一阵子其实是很提醒我们一些事情的。提醒我们什么？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是神的恩典的带领，我们要学习来数算神的恩典。以致我邀请弟兄姐妹，你们不单单只是这样祷告而已，邀请弟兄姐妹，你们要写灵修日记。你不用交给任何一个人，而你是写下你自己的灵修日志，是祷告的，是经文看见的亮光，你写在那里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当中就会看见神有多大的恩典在这当中。以前我的老师教我，他说写完之后你一定要把它留下来，你今天去看去年今天所做的事，你就会惊讶说，神啊，原来你已经做了多大应允的事情在这个当中。你两三年后再来看你那本灵修日志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你在这两三年当中有什么样的成长，有什么样的更新，甚至神在你身上有多大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邀请你写写灵修日记，写写灵修日粮，让你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都经历到数算恩典的赞美。亲爱弟兄姐妹，叩神心弦的祷告元素，认罪悔改，赞美，感恩，数算神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是软弱，我们真的是有限，但是圣经说什么？又是圣经说的，他说他在软弱人身上更显刚强。圣经说什么？他说在缺乏的人当中更显什么？丰盛。 在哥林多前书一章说什么？他说他在那愚拙的人当中显为有智慧。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世上有智慧的在神看来都是愚拙，但神的愚拙在人看，在神，在人里面是怎样？是有智慧的。而我们这个智慧是乃是因为这个基督在我们的当中。这件事情在告诉我们什么？不要再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了，因为神他要亲自的引导你前面的路。我要说叩神心弦的祷告是什么？是那个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依照圣经认罪悔改赞美感恩祷告在神的面前。而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我要说不单单只是死读书而已，我们经历神不单单只是理性而已，不单单只是在我们的理性的思维里面，我们唯有付上代价来祷告，唯有付上代价来看神的话语，唯有付上代价行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的生命才能真实的进到那叩神心弦的祷告当中，才能够活在神的心意当中。你知道吗？有一个学者，他叫做傅西士，他曾经坚持，没有什么比祷告人将人的言语做更高尚的用途。可是祷告需要花时间，所以啊，我们必须每一天都分别时间来到神的面前，甚至进入到幔内来祷告。甚至我邀请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常常看不懂圣经，甚至你常常在祷告当中无能为力，邀请你来晨祷，每天早上的6:30，献舞传道、明镜传道、晚间传道，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可以透过我们每一个人 不同看到的观点，能够看见神在这当中的奥秘，也能够透过这些传道人的带领，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有一个好的祷告生活。也邀请你们每一个礼拜主日的讲道，有时候就这样讲过去了，可能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不知道怎么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但礼拜三的祷告会，我们预备了这个经文要如何来回应神来祷告，以致这里的主领的传道们，他们会透过我们主日的经文带领大家更深的来祷告，甚至也带领我们为着国家、为着教会、为着我们需要来祷告。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你也没有办法来到教会，没有关系，你还可以自己在家里面有家庭的祭坛，跟你的家人、孩子，如果他们信主了，你可不可以跟他一起有祷告灵修的时间呢？不一定是每天，但一个礼拜可以一次吗？一个月可以一次吗？很简单，你翻开圣经，我们最常读的箴言，或者是诗篇，当你开始看它，你用这个来祷告，用这个来分享，你的生命也会连结在那神的心意当中的祷告。邀请弟兄姐妹，或许你也没有家庭祭坛的时刻，但是不是你也愿意分别时间来到神的面前，那段时间单单的跟着活泼生命。你知道吗？当你打开 YouTube， 就是一些影音的频道，他们就会有讲解经文，会带你怎么祷告的影音，甚至寇少恩牧师每一天的恩典365只有5分钟，你愿不愿意看了之后再读那个话语，默想那个话语，用那个牧师所分享的，在你自己个人与神的关系来祷告呢？弟兄姐妹，好多的方法，但是你开始用了吗？第八章读了神的话语的，明白神的话语的，接下来进到第九章去实行了，来回应神的祷告了，而我们呢？愿神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属灵的胃口来读神的话语，愿神把这样子的亮光放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当中，也愿神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愿意与神 常常有连结交通的时刻，使得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更显谦卑渺小，以致我们知道神有多大的作为行在我们的当中。也愿神弟兄姐妹能够在帮助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赞美数算神的恩典，以致我们成为一个常常赞美，成为一个常常感恩的人。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今天你的话语对孩子来说话，使得我们更加的来明白，主你是永远不放弃我们的神，甚至主啊，你更渴望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来与你有连结的时间。主啊，谢谢你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主你让我们看见了那认罪那个信靠神的恩典是这么多么的美好。主啊，让我们看见了，主啊，我们要来学习那叩神心弦的祷告，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因着主啊，我们在你的话语在你的祷告当中的扎根更加的卓越成长。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的祷告不要再成为那勒索神的祷告，主啊，我们的祷告不要再成为那个好像控告人的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祷告在你的心意当中紧紧的吸引住你。主啊，让我们学习付上代价在你的面前，因为你是多么的爱我们，多么的不离不弃我们，即便我们有多少的悖逆，多少的乖谬，多少的不讨你的喜悦，但是亲爱的主，谢谢你，你仍然一次一次的救拔我们，一次一次的怜悯我们。主，我们更是要祷告，主要让屏东浸信会也成为一个认罪悔改的教会，也成为一个数算恩典赞美神感恩的教会，以致我们常常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为我们所做的罪，为我们所做的不义来认罪来悔改，以致我们也能够在教会当中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为着你放在屏东浸信会当中的恩典来感谢来赞美。谢谢你那不离不弃的爱就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那个恩典就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站立的稳，站立的在你的心意当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歌，你的爱不离不弃。我们的神没有一个忧患，没有一个困难，没有一个悖逆，神他不重新的伸出手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的教会，曾经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正在发生，但是没有一件事情不在神的爱当中被改变的，没有一件事情不在神的心意当中被成全的。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
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
你的爱，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涌流，在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不被满意。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向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愿，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你的爱，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父辈满意。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从不离开我们，你的爱从不离弃我们。主啊，虽然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过去的历史，他们一次又一次被上帝所拯救和祝福和赐福，他们却也一次一次的跌倒。主，当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就仿佛想到我自己的生命好像也是这样反复的跌倒和被蒙神救赎。你的爱是如此的不离不弃，主帮助我们也来这样的祷告，主也来这样的一个悔改认罪，也来这样的一个感谢跟赞美，也来这样的来叩神主你的心弦，来向你祷告，帮助我们天天时时刻刻更多的来亲近你，愿你恩待看顾帮助我们。谢谢阿爸父神，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团契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让我们彼此祝福祷告，愿神赐福您和您的一家。